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运动医学博士、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徐宏教授。您好，徐教授。
您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好。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来聊一聊悉尼大学领导的这一项有关步行速度的研究哈。那这个研究是如何得出快速行走与降低死亡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的呢？
这项研究报道呢，是通过分析50,000人大规模的人群数据得出的这个结论。研究呢，比较了不同的步速行走情况，并且呢与死亡率进行了关联分析。那么结果显示呢，快走速度与降低的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是显著相关的，所以有助于延长寿命。那么这项研究呢，也就是鼓励我们要走起来，而且呢要走得快一点。
悉尼大学的这项研究表明，中等速度和快速步行均能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那这一发现是否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人？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集中在成年人群，发现快走呢在减少死亡风险方面对各年龄段都有益处，而且快走速度对于60岁以上年龄段的老年人保护效果甚至更好。所以说这项研究呢，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快走这类的体育活动。那么其实随着我们现代生活节奏、生活方式的改变呢，总体上人类的体力活动相对来讲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可能为什么一些慢性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在增长的状态下。那么通过这个研究呢，我们可以说给我们一种启示。
科技不断在发展啊，这生活越来越便捷。大家现在在澳洲大部分人都会开车，那可能你一开车的话，坐着的时间多了，那真正行走的时间呢就少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快走这个词进行定义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参考值？
在这个报道中呢，他也提到快走指的是比普通散步明显更快的一个速度，主要呢是走的速度要使我们的心率和呼吸率有所升高，而且呢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但是呢不会过度的劳累，也就是说要适度的来挑战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步行的速度呢，应该根据体能水平、年龄和个人整体的健康状况因人而异。报道中提到一个快走的参考值，就是说每小时呢走到6公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达不到这样的速度，所以呢我认为其中提到的另一个参考值微喘或者微汗也是很实用的，就是说快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感到轻微的气喘或者出微汗，那就等于达到了这个运动的目的。如果出现了严重的气喘或者气短或者大汗淋漓这样的症状，其实传统医学认为呢，对于心脏的健康反倒是不利的，属于过度消耗了。就是说步行运动呢也要因人而异，适当适度才是最好的。
中国也有句俗语啊，叫饭后100步活到99。那现在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可能就是想让我们不光是要慢走了哈，就是在你原有的这个步速基础上要加快一些。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是微微出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哈，因为身体就告诉你其实你是比你平时的步速要快了。但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是出大汗，比如说大汗淋漓这种状态，可能就有点走向另一个极端了。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包括我们华人当中也会有一些人是有定期去健身房的习惯，然后觉得出一身汗就特别的爽快，回去洗一个澡啊就特别的舒服哈。那快走和我们做这种特别剧烈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是慢跑之类的这种之间，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找到某一种平衡呢？还是说您更倾向于建议我们去做快走来替代慢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氧运动呢？
对，我觉得你提到的"平衡"这个词特别好。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还有提升我们健康长寿的这种可能性啊，其实说来说去呢，最终都是要找这个平衡。那么，怎么样来找这个平衡？这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从锻炼这个角度，那作为一个经常锻炼的人，他可能跑一段时间才可能慢慢的会感觉到轻微的气喘或者出微汗。那可能对于一个平时不太锻炼的人呢，走10分钟就开始气喘或者开始出汗了。所以我觉得因人而异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觉得出大汗呢，对于多数的人群呢是不利的。因为中医学也是谈到汗呢，也是为心之液，就是说你在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实际上对于心液它是一个损伤，它既耗气也耗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总体来讲，从平衡的角度呢，适当是最好的，就是出微汗而不是出大汗，特别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出大汗呢，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问题。
那么尽管这项研究表明步行速度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有显著的关联，但是似乎对癌症死亡率没有影响。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吗？
这可能是与多种因素有关，癌症的发生发展受到基因、生活方式，还有环境暴露很多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尽管体育活动，包括步行在内的，对某些癌症风险可能有降低的作用，但在这项研究的范围内呢，对于癌症死亡率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所以呢，我觉得是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那我们平时如果说要做这种快走运动的话，通常在一个什么时间段会比较好呢？还是说任何时间都可以？
我的建议呢，最好是在白天太阳出来以后再出去走路，尤其是年纪大的人，总体来讲呢，阳气相对比较虚弱一些，所以如果在很冷的情况下，或者是雾气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出门走路呢，其实对于身体的益处是打折的，而且还有可能是相反的，所以最好是在温暖的太阳出来以后再出门去走路，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时间的选择。
那么对于那些无法增加步行量的这些老人来说，您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可以帮助他们来改善健康条件的吗？
对于因为时间限制或者身体条件无法增加步行量的人呢，提高步行速度可以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在常规步行的时候呢，简短的加快步伐，提高心率、呼吸率，这样呢也可以获得和快走相似的这种心血管的益处。另外呢，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轻度的上坡或者走楼梯，这样呢，进一步增加了这个活动的强度，而不需要额外的时间的投入。其他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体操、太极拳，这些都是可以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内，甚至轮椅上进行。像这类的运动，虽然相对的缓慢，但也是可以达到提高心率和呼吸的目的的，而且呢，像太极拳呢，通过调息入静，也有利于我们所说的身心的这种健康。根据我们早年的研究呢，太极对于平衡的加强，还有像更年期的健康，都是很有效的。
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走路，以及您提到的打太极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延年益寿的效果的呢？
其实影响健康长寿的这个因素呢是很多的，运动是一方面，还有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遗传因素，这些都是相关的。传统的这个，比如说食疗建议要平衡膳食，像老年人呢，每顿只吃7分饱，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特点选择适宜的这个食物。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正在做这方面的智能化辅助研究。还有像一些生活方式的提升，包括怎么样能够睡好觉。
现在人接收信息的方式都在改变，那有好多人您知道都是低头族哈，就是说他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特别多，包括说老年人，那么可能他的睡眠质量就会有影响，有些人甚至呢就上瘾了，熬夜的就很多，那像这种是不是对于你的这个身体也是有很大的伤害性的？
我们常说的晚上11点之前要入睡了，因为肝血啊开始要恢复，要开始养了。那么如果11点之后还在看手机，还在不睡觉呢，那第二天肯定这个精力啊、精神都会相对比较差。为什么说这个研究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呢？就是多鼓励大家走一走、出出门，或者呢，大家可以组一个走路团呢，大家互相之间约好了一起去做一些轻松的运动啊。这些其实对于像颈椎的这种健康啊，还有就是对于让我们这个气血能够更好的运行起来，这个对健康肯定是会有很好的帮助的。另外，像心情愉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持一个乐观的、正向的这种情绪，对于我们整体健康的提升、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对于长寿呢，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运动医学博士、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徐宏教授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好，谢谢 Helen，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